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大陆的一个教友，他叫高怀民。高怀民的名气其实不小，在陕北教区的神父教友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在陕西靖边县电力局工作，40来岁，中等偏高的个子，稍胖，喜欢剃光头。他有一颗火热的爱主心，在1995年加入天主教会之后，一心挂在教会的事务上，所以灵洗的第二年，他便被选为张家畔堂区的会长。1996年为了堂区的发展，所以高怀民他自己拿出20000多元修建了4间修女的住房，从此有修女常住在这边，服务堂区，帮助传教。高怀民他自己特别恭敬和热爱圣母，在1999年他出资50000多元在靖边河东教堂修了一座漂亮的中式圣母厅，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敬礼圣母，热爱圣母。2004年在一次传教中，他看到在教友家做弥撒，人多地方小，而且又不固定，他慷慨地献出了自己买的12亩地皮，一部分用作建堂，一部分卖掉之后作为修建教堂的经费。当初他买这块地是为了赚钱，本来可以赚到100万，可是如今他已经有了信仰，他不再为金钱而活，而是有了更高尚的目标，他把财宝积蓄在天上。高怀民有一辆普通的小轿车，说是他自己的，倒不如说是教会的，因为多半的时间他都是为教会所用，不管白天黑夜，无论严寒酷暑，他都是随教随到。2001年，高怀民的单位做了人事调整，凭他的实力，既有功名又有技术，完全可以留在县城里面，并且捞个一官半职都不成问题。但是他选择了去乡下，也就是靖边县龙州镇变电站工作。在单位许多人的眼中认为他很愚蠢，可是这个选择他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认为留在县城工作，每天面对的就是打麻将、喝酒之类的事，在这里既自由又清静，空闲的时候可以看圣经、圣书来圣化自己，也可以和憨厚的农人交往，时不时地传给他们基督的福音。事实上，高怀民他也这样做了，在他讲道宣传下，2004年一年内就有21个人灵洗进教，2005年又有37个人接受圣洗圣事。在这个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福音、从来没有教友的小镇，教会就这样扎下了根。 高怀民不但有一颗火热的爱主心，还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他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向遇难的家属献出爱心10000元。东南亚的海啸，他又默默地捐出了10000元。这几年，他用自己的钱财帮助过无数的修士修女，度过他们艰难的学业。在龙州变电站，人们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叫活财神。因为不管是学生念书生病，还是村民种地买肥料，只要向他开口，少则80%，多则上百上千，从来没有让求他的人空手而回。在他的眼里，这些人都是耶稣的化身。他常用你们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所做的就是对我做这一句话来鼓励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光荣天主，用自己的行为印证着自己的信仰。也许有人会说，高怀民有钱吗？其实不然，他家最多的或者是最值钱的可能就是一台电脑。如果你会到他家，那么他算是一个工薪阶层。他家只是一个矮小破旧的房舍，找不到一个现代化的工具。他出门的时候自己背一个水壶灌满了水，他从来不买饮料矿泉水之类的东西。他的衣着也不讲究，只要得体干净就行了。可能有人不明白，他有那么多钱捐助给别人，为什么不给自己盖个房子，买个家具，享受享受呢？他的事迹不胜枚举。事实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报道他的言行，但是高怀民总是谦逊地说，我为天主只做了一点点，而且也只做我应该做的事。安神父，
是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或者是先来后到。看样子这个高怀民临洗至今不到10年啊，可是你看他可以在一个农村里面，让50几个人因为他的宣讲福音而能够临洗啊。那蛮可惜的是，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教友。怎么样来打动老教友的心，让他加入福传的工作行列呢？就像高怀民一样。
所以为我来说哈，其实每一个人的他会冷淡下来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老教友有几种定义啦，一个是说他是好几代的教友，他们家是好几代教友。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像这个题目里面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倚老卖老啊，然后自认自己比较了解教会啊，这样子的一个教友。那对这样子的教友来讲，一般他会冷淡的原因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所以可能需要去掌握到他冷淡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改变他的这个想法，才能够重新再让他火热起来。那一般来讲，大体来说大概就有几种的模式哈。一般就是说，我对教会太熟悉了，所以我习惯了，我也就麻木了，我就对教会所讲的东西都没有新鲜感，甚至我觉得说神父讲的东西也没有我懂得来得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对于教会的人的不圆满，而连带的对教会的投入就不是这么深。那所以另外一种情形，比如说我看到教会的人或者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性的弱点，那因为这样子人性的弱点的关系，而整个的放弃了对教会的那种渴望啊，哈。所以从这样子的情况来看，我们常常要让这个教友，一个倚老卖老的这一类的那个教友哈，可能我们需要给他回头的最好的方式，会是需要让他带领他回归到信仰的核心天主本身啊。就是说很多教友的冷淡是因为看到世俗的价值，然后看到了教会的黑暗，教会的人性面，那而忽略了教会其实是属神的教会，是天主的教会。所以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老教友重新再把他，让他能够相信我们所信任的是天主本身，当然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有很多人性的限度，几时能够超越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天主的恩宠在哪里。
那么神父刚刚也提到，其实很多人对教会会冷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多数是人性的那一面啊。
是。
那我们也常知道，我们要去除世俗的欲望，选择奉天爱人啊，奉天主，然后爱人。那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方心最好奇的是，我们怎么样放下自己这样的欲望？神父祈祷会不会有用啊？
当然，祈祷是我们跟天主沟通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啊。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交在天主的手里，我们相信天主会改变，那当然会是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啊。
嗯，
那当然需要有很大的心得。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想要去去除掉我们对世俗的欲望，能够真的很热切的去为教会也好，为天主也好，为人也好来服务的话，本身就耶稣对我们人性的了解，他也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耶稣在讲这个新酒装在新皮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最后做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啊，大部分的人都喝惯了陈酒，所以喝不惯新酒，所以还是会觉得说还是陈酒好。意思是我们很多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认同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很难去接受信仰的价值观了。天主要耶稣告诉我们爱仇，那多么难的一个价值观呢？耶稣要我们这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跟爱人如己，我要有多少的舍弃啊？那些社会告诉我的那种自我保护的价值，我全部都要抛掉，这些属神的价值观才能够真的发挥功能。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信仰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萌芽，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先前的步骤是，我先要能够真的勇于放下我对俗世的既有的价值观的那个依赖跟信仰。是因为我先信仰了他，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新的信仰，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新的信仰来生活。我需要先把原来的那个旧有的价值观拿掉了以后，我才能够接受天主的新的价值观呢。
当然在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故事中的这个陕北的汉子哦，高怀民，他可以说是让自己的生活的欲望哦降到最低。
嗯哼。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在人性的时候这一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要的太多，因此呢，它会淹没掉我们对信仰的这种渴望跟追求。那看到这个高怀民，我们可以看到他家里非常的简单啊，甚至他有很多的钱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他甚至没有为自己添过好的家具啊。这个放在我们现在许多都会或者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的教友身上呢，好像不太容易平衡的过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年轻的孩子，他可以花很多的钱去买一台新的电脑啊，那么他不一定会把这些钱用在帮助别人或者是奉献给教会这样的 方式上。那神父觉得我们怎么样激励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教友哦，也有这种约伯的精神呢？
所以乐善好施这件事情哈，为我来说同样是价值观的问题。
嗯，
就是说我把钱花在丰富我自己上。不管是让我自己有很好的包装啦，或者是买什么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啦等等的，是因为我认定了这些东西有价值，所以我会花钱去买它。那同样的，今天这个陕北汉子高怀民，他也是认为乐善好施为他来讲是有价值的东西，他等于是把钱存在人家身上一样的，为他来讲他是怀着喜乐的心，他等于赚，他觉得他赚到了，他把钱放在他身上是最值得的。他实践了福音圣训，用地上的俗世的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能够建立购买天上的财富。他深深的相信也实践了这个东西，当他觉得有价值的时候，他愿意付出他的财务也好，时间也好，能力也好，所有的恩宠都可以被投注在这个交换上面。所以如果说为我们青年朋友也好，我们所接触的新教友或是老教友都好，如果这个价值观是能够被矫正的话，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像这个高怀民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的。
其实我们在看高怀民的故事的时候，感动之余呢，我们也看到他用最实际的行动啊，尤其像宣讲福音这一部分，他事实上呢是不需要很多的财富，你可以用你的行为，你可以用你的言语来感动别人，或者是让福音的精神传扬出去，或者让天主的荣耀让别人看得见啊。那么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啊，天主给每个人的圣宠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会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我不能够把我自己啊信仰中的获得能够有机会来告诉别人。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时候会有人，当我们在讲述别人的事迹的时候，他内心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天主对我不公平这样的情节啊。怎么样让这种情节哦比较健康化？
那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定夺什么叫做公平嘛，我觉得不公平是因为我用我的尺度去判断去衡量别人，所以我觉得不公平。那事实上真正绝对的标准只有天主才有嘛，真正的公平在天主手里。所以比如说福音当中耶稣讲的那个富翁跟拉撒路的比喻，一个在世享尽了福，一个在世受尽了苦，将来一个到天堂，一个到地狱，到底天主的公平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公平？那只有天主才知道啊。我们觉得那个乞丐不公平的不得了啊，怎么可以受到这样子的待遇，非人的待遇？但是后来他换取了天堂，以前的那几十年的功夫受的苦根本就不算什么。那富翁享尽了一辈子的福，然后又为富不仁，大家觉得不公平的不得了，将来他在地狱受永远的苦，也没办法跟他几十年功夫的享乐来衡量。
所以听众朋友，也许在您的生活圈子里面，即使要去望一台弥撒都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那没有关系，留下您抱怨的心情，也许从我们的实际行动就可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个基督徒。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三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帮他借命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他的子孙在世上。